乌总统或做重大让步，美俄军机突交锋。川普强硬表态，取代美元将付出高额代价。日上所乘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无大碍。专家对人民币贬值预测。追查国际揭露中共国安部长陈一生犯罪事实。拜登访非洲推动铁路项目，压制中共影响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与的人都给予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来不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们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资讯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泽连斯基罕见表态，表示尽快加入北约，乌克兰的领土就可以在北约保护下，外界认为是在暗示停火。同时，川普俄乌特使曾主张应该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要求，以换取有安全保障的和平协议。12月1号，多家媒体报道，欧盟理事会新任主席柯斯塔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抵达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就任首日重新力挺乌克兰。柯斯塔在 X 发文，从俄乌战争爆发第一日起，欧盟就站在乌克兰那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已经开始要求北约成员国向其发出加入联盟的邀请。据国际新闻通讯社称，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已要求其他成员国在12月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发出邀请。11月29号，泽连斯基对天空新闻说，北约的邀请本身必须承认乌克兰国际公认的边界，包括向该国被占领地区提供北约成员资格，以结束目前战争的激烈阶段。好多人都提议停火，但是如果没有防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的机制，停火就太危险了。只有北约成员国才能够提供这种保证。如果我们想停止战争的激烈阶段，我们需要将我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纳入北约保护伞下。如果乌克兰的盟友表现出足够的决心，战争可能会在明年结束。时评人夏洛山的文章指出，这个是泽连斯基首次暗示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被占领土的控制。此前泽连斯基从未表示他会将任何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包括2014年2月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因为乌克兰的宪法不允许这样做，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同意脱离，但是必须是在基辅重新掌控这些领土的情况下才能够举行这样的投票。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布兰顿表示，泽连斯基是非常精心的报告，他知道川普即将找上他和俄罗斯，他已经安排要交出一些筹码给川普，令川普可以进一步完成其终结这场战争的使命，因为普京将认为这个是泽连斯基的让步。泽连斯基在很多方面的建议比我们更接近明显的目标，也就是冻结目前战线所在的战斗，然后最终就哪个保留那块领土进行谈判，然后在停火的进程中 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泽连斯基做出了相当重大的让步，表示他做好停火准备，然后就再领土进行长期谈判。11月30号，国会山报道，川普俄乌问题特使的海洛格最近提出了结束冲突的详细建议。此前海洛格曾主张为说服普京加入讨论，美国总统和其他北约领导人应该提出推迟乌克兰加入联盟的提议，以换取一项有安全保证的和平协议。美国不应该向僵局输送武器和资金，而且需要一个正式的美国政策来结束战争，包括停火和谈判作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政策。过去两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资金和武器援助，这些援助耗尽了美国的军事供应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并危及该国的军事准备。不过，美国将继续武装乌克兰，并帮助其加强防御，以确保俄罗斯不会进一步推进，亦不会在停火或和平协议达成协议后再次发动攻击。另外，12月1号，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两架俄罗斯战斗机近日在波罗的海附近拦截了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是今年10月初部署到欧洲的，在地中海区域执行飞行任务。因为 B-52 轰炸机不单止可以携带大量的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飞到波罗的海的相关空域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会构成较大威胁。美俄的这次互动正值美俄高度紧张的关键时期。有专家指出，面对美军的战略轰炸机，俄军的战机往往会进行空中伴飞，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和侦查。一旦发现威胁或挑衅，就会进行拦阻或迫使其改变飞行方向。不过美军的这次退避只是不想将已经十分紧绷的俄乌战局扩大。如果美军真的选择还击，俄国空军恐怕不是其对手。11月30号，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警告金砖国家，如果他们继续推动削弱美元的货币计划，将面临100%的关税。他强烈表示，金砖国家若试图替代美元，将对其进口美国市场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川普在发文中指出，有些人认为金砖国家在试图脱离美元，但这种想法应该终止。他还强烈要求金砖国家承诺不会创建新的金砖货币，否则美方将对他们的商品征收100%关税。他进一步表示，这些国家若拒绝遵守，将与美国的强大经济往来讲再见。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最近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中讨论了推动非美元贸易和加强本国货币的使用问题。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指出，这一议题主要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并且与两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有关。他强调，金砖国家内部对取代美元的立场并不一致，特别是印度等国与中国存在深刻矛盾，且坚决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此金砖国家未必会完全支持取代美元的计划。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认为，金砖国家并非一个经济联盟，尽管他们在对抗西方国家上有共同利益，但是其成员国经济和西方的紧密联系，使得其难以完全脱离美元体系。尽管金砖国家有意进行货币改革，但他认为这个只是构想，并不会真正实现。钟志东补充道，中国和俄罗斯目前的贸易多以人民币结算，但这个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迫使其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一背景下，金砖国家内部对是否取代美元仍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日本等国并未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川普的强硬关税政策一度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格局，此前他以威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 并成功与墨西哥达成协议，改变了美墨边境的移民政策。川普的强硬经济手段会对金砖国家构成巨大压力。12月1日上午，日本首相石破茂所乘坐的车辆在鸟取市发生车祸。根据 NHK 报道，事故发生之后，石破茂并未受伤，并照原计划前往鸟取机场。事故发生时，石破茂的车辆与前方的维安人员车辆相撞，随后车队停车几分钟，经过检查确认首相无大碍。事故发生之后，车队并未更改原定行程，继续按照原计划前往鸟取机场。近日，全球投资银行预测人民币将在2025年贬值下探至历史新低。主要投资银行和研究公司预期，到2025年底，离岸人民币可能贬值至平均 7.51 美元对1美元。这个会是人民币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川普表示，他将在上任首日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以上的关税，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中国大陆商品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巴克莱亚洲外汇和新兴市场宏观策略主管米图尔科特查预测，若果加征 60% 关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贬至 8.42， 进一步加剧贸易紧张局势。自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离岸人民币已经下跌超过 2%， 目前交易价格为 7.2472。 分析师指出，与川普第一任期相比，这次的关税规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更大，人民币的贬值风险亦更为严峻。此外，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成员国讨论了加强本国货币和非美元贸易的议题。川普对这一动向表示强烈反对，明确表示如果金砖国家采取削弱美元的货币政策，将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直接限制他们进入美国市场。在全球贸易格局动荡的背景下，人民币的未来走向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会继续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贬值压力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存在。近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对中共国安部长陈一生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揭示其在任武汉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共国安部长期间指挥迫害法轮功，并对神韵艺术团和海外法轮功学员打击的犯罪事实。据中共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中共2024年针对法轮功和神韵新一轮的攻击计划，其幕后主谋是陈一生。他提出的这项计划由国安部主导，中共公安部实施，进行隐蔽运作。同时，中共国安部和统战部与中共领事馆等机构密切勾结，全方位影响和控制海外华人，利用海外侨界执行迫害法轮功的任务。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了诸多迫害事实，例如神韵艺术家返回美国时受阻，遭到海关人员盘查；神韵演员在国内的家属被非法判刑；雇佣作恶者割破神韵巡演巴士轮胎；向神韵总部寄恐吓信，指使中共特务在美国对神韵无端诉讼；网络攻击法轮功海外网站；利用中共海外援警站进行反法轮功活动等。报道揭示，海外媒体《纽约时报》被操纵用来攻击神韵和法轮功。据中共公安内部人士透露，这个是陈一生邀功请赏的计划之一，而且《纽约时报》发表的多篇针对神韵恶意攻击的文章，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并有意误导读者。中共还全力指使社媒网红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散布不实资讯，操纵搜索引擎结果，企图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反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此前2022年， 陈一新任中共国安部部长之后，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调查报告引用名为网的资料，仅2024年上半年就有2714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骚扰，447人被非法判刑，70人被迫害离世。自2018年3月20号陈一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后，中共政法委和国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事已揸捕，加重非法判刑。陈一新将武汉作为全国迫害法轮功行动部署地，2018年曾斥资扩建汉江区玉笋山洗脑班，他向全国各地推广武汉迫害模式。2019年他提出用所谓打击、分化瓦解、教育转化等手段来打压境内的法轮功。2020年的所谓清零行动源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去存量问题。2020年至今，陈一新再以中央政法委提出减存量、控增量、削能量、防变数的所谓新思路，从中央到基层镇政府层层部署下达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任务，疯狂打压法轮功。报告的揭示令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中共对人权的侵害和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追查国际呼吁全球关注这一问题，坚决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他信仰群体的迫害。星期日，美国总统拜登启程访问非洲，重点推动一项关于铁路建设项目，以对抗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该专案旨在连接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尚比亚与安哥拉的洛比托港，提供高效的矿产运输路线，帮助将非洲重要资源例如钴和铜出口到西方市场。该铁路专案部分资金来自美国的5.5亿美元贷款，由美国开发金融公司支援，合作方包括全球大宗商品商托克、葡萄牙建筑公司 MotorAngle 和铁路运营商 Vectoris。 这条1300公里长的铁路将增强非洲内陆国家与全球市场的连接，促进资源出口，避免这些矿产完全流向中国。拜登的非洲之行将访问安哥拉，并在首都罗安达参观奴隶制博物馆，接着前往洛比托港，他还将在佛德角停留，并与佛德角总统会晤。洛比托铁路专干不单止关系到非洲经济，亦关乎全球矿产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刚果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和钴的生产国，而这些矿产对全球电池和电子产业至关重要。中共在刚果的深度投资引发了美国关注。美国官员表示，是公司合作模式的试金石，将成功推动更多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非洲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中，美国希望通过提供替代方案，减少中共对非洲的投资垄断，给非洲政府更多选择，避免依赖中国的单一投资管道。拜登政府此行还涉及加强美非安全合作，尤其是在安哥拉等关键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互动上。近年来，安哥拉在经历了与中国、俄罗斯的合作之后，开始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与安全合作。随着美国重返非洲竞争投资市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为非洲提供更多发展选择。美国强调，过去中国的投资往往缺乏长期效益，并且对当地社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帮助。与此相比，美国的投资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建设，旨在为非洲带来实际的经济增长。拜登这次访问非洲，不单只是推动铁路项目，更是美国在非洲复兴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提供中国之外的投资选择，帮助非洲实现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